好，我们一起祈祷。因此我们在你的面前，透过你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同埋你所赐俾我哋嘅圣灵，嚟到喺你嘅面前嚟到去敬拜，因为呢个先至系能够讨你喜悦嘅敬拜。愿意我哋嘅歌声真系能够讨你嘅喜悦。喺呢段嘅时间，我哋就将我哋从呢个世界即系分别出嚟，特别嘅喺你嘅面前，我哋欢喜快乐。虽然我哋都系过住七日都系敬拜嘅生活。但是今天是很特别的，因为在你的殿里面，我们进行一个庆典来到庆祝主耶稣你为我们复活，以致我们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可以充满从你而来的力量，以致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仍然可以充满喜乐的来到去过我们的生活，也都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继续的来到见证你，荣耀你的名，高举你的名，将以下落来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1972年的时候呢，香港有一套很卖座的电影，那就电影的主角呢，就是一个很出名的武打明星李小龙，那大家都估到是什么电影的了，估唔估到啊？就是这套啦，《精武门》吓。喺电影里边咧，有一段嘅情节吓，提到咧，当时嘅上海咧已经系即系成为外国人嘅租借地啦，即系其实即系殖民地啦。咁所以咧喺黄埔公园嘅入口嘅门口嗰度咧，就挂咗一个嘅警告牌。那个警告牌咧就写住吓：狗与华人不得入内。咁於是乎咧，李小龍所飾演嗰個陳真，即係話係霍元甲嘅徒弟啦嚇。咁咧佢就睇到，因為佢喺公園嗰度想入去啦，門口嗰個嘅守門口嗰個嘅包住頭嗰個印度人咧，就唔俾佢入去，咁啊叫佢睇下個牌咁樣。咁啱啱又有啲日本人經過咧，就你想入去啊？咁啊扮狗啦，踎低喺我面前。咁我咧就可以带你入去啦，咁样，咁啊佢好嬲啦吓，咁咧就凌空咧，咦，点解冇咗噶？哇，几幅都冇咗啊！啊，咁我做唔到俾大家睇，不过咧就即系其中一幅咧就系讲佢凌空咧就将呢个牌咧就踢碎咗啦吓。虽然我睇完呢套电影之后，隔咗好耐，我大咗好多啦，先知道咧呢个只不过系电影嘅桥段，系杜撰出嚟嘅。写呢段情节嘅嗰个编剧，电影嘅编剧系倪匡。佢有一次咧喺电视台访问佢嘅时候咧，佢都承认佢话咧，陈真咧只不过系吊唁霍元甲嘅名册上面嘅一个名嘅啫。咁佢就攞咗呢個名嚟到塑造咗嚇，嚟到去杜撰虛構咗一個咁樣嘅人物出嚟啊，就話咧佢係霍元甲嘅弟子。事實上，陳真呢個人係唔係真係霍元甲嘅弟子，又或者咧佢係當其時一個點樣嘅人咧，已經係無從稽考噶啦。仲有咧就係當其時黃埔公園咧，唔係真係一個有個咁樣嘅警告牌嘅。咁我意思即系我揾咗有几幅呢啲相嘅吓，咁但系而家睇唔到啦，唔好意思吓。咁咧就佢嘅意思咧就系嗰个牌咧就唔系写住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嘅。当其时系冇错，系有啲嘅公园咧系有啲嘅规矩，有啲嘅规条。咁你规条咧就一系列嘅，就譬如话细路仔啊，一定要有大人带住先入得啊。單車同狗啊，就唔可以入去啊，咁樣。因為非即係佢哋嘅 foreigner 嘅 community 嘅人咧，亦都唔可以入去嘅咁樣。即係話咧，呢啲嘅租界，呢啲嘅租界地嘅地方咧，就只不過係俾嗰啲佔領咗嘅人嚟到去入嘅啫。譬如話英國人啊、法國人啊、日本人啊咁樣，先至可以入得到去。咁當然啦，對我哋華人嚟講 你将那些条例分开几多条都好，摆在一个牌的里面，我们都觉得对华人来说是一个侮辱，是一种歧视。所以电影的桥段里面，它就很巧妙地将这两样东西摆在一起，在那个牌那里，而且它拍摄的地方也不在上海，那时候都未曾改革开放，就是在澳门的一间公园那里来拍的。他这样巧妙地将这个华人与狗，或者是狗与华人不得入内地摆在这里的时候，其实他最大的目的呢，就是挑起观众的情绪，挑起民族主义的情绪呢，向来都有观众的，一定有人附和，亦都有票房的保证。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就是我们身份的界定。一个人的 identity 牵涉到你是哪个， Who are you？ 可能这个就是当时卖座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当然就是主角是李小龙啦。如果是讲到我们的身份的时候，我们的 identity 的时候呢，当我们一触及这方面的时候呢，就等于是触及到你的神经了。所以我们周不时都听到，如果有人批评我们中国人的时候呢，我就立起三袖同你死过了，因为呢，这个是代表着你批评着我。当时我是一个十几岁正所谓血气方刚的青年人，甚至乎是少年人。大家可以想象到，当我看到这段电影情节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呢？我相信在座当中，如果你是我这么上下年纪的话，我相信你和我的反应都是差不多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受过歧视的一些经历，你有什么感受呢？我讲这套电影是1972年，几年之后1976年呢，我就去到英国读书，在一间 college 那里，就周不时呢都会被那些本地人、本地学生呢走过的时候呢，就骂我们是什么 Chinky、很惯的了。一次呢还被那些其他的人呢，因为我们在楼下有一个天井，类似天井的地方，因为那些那些学校呢，大家都记得了，即是在上面可以看到下面的，样上面的人看到我们几个黑头发的，就吐口水。就如果70年代你已经在加拿大生活的话，可能你都会是有受到歧视的一些经历。据闻当其时呢，在 BC 省呢，你是不能够读 BC 省的大学的，有钱你都没得读。所以呢，你就当其时的香港学生呢，要出来或者来到加拿大读书呢，一是呢就去到 Manitoba 的 Winnipeg， 一是呢就去到 Alberta 的 Edmonton， 那里才有得大学给他们读。英国呢在这方面呢可能是好少少，如果我所知的是没错的话呢，当其时就算华人都好，香港去的、马来西亚去的，如果读护士呢是不用钱，添不单止不用钱，还有钱拿回添，傻姐是吧？当然是因为很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所以呢他就很需要在这方面呢有人手来到去补充。但是除此之外呢，在一般的生活层面来讲呢，我可以告诉你，在英国所受的歧视呢，比起在加拿大受的歧视呢更加的严重。我在暑期的时候呢，就在一间餐馆那里打工，周不时呢那些本地人呢吃完东西就走了，恰我们的华人，恰我们的华人。当有人为你出一口气，你当你受到歧视的时候，有人为你出气，你有什么反应呢？就是看回这幅相了，当你看到李小龙，即是他角色里面的陈真，将那些日本人呢打到落花流水的时候，老实说当其实都挺过瘾的。精武门就在这套电影上画几年之后， 我頭先話喺1976年就喺英國啦。李小龍確實係對海外嘅華人咧，唔多唔少都有啲影響嘅。當呢套電影或者李小龍嗰啲嘅電影咧，配咗音喺外國發行嘅時候咧，播映嘅時候咧，好多西人咧就開始認識 Bruce Lee 啊，即係呢個嘅人物。當我哋一班從香港去嘅學生同嗰啲本地學生即係爭執嘅時候，甚至無打交嘅時候咧，當你擺出個架勢，叫幾聲嘎喳嘎喳咁樣咧，佢係當你識功夫噶啦，因為佢哋唔知道係咪真係個個華人都識功夫。李小龍嘅電影咧叫做《華人對自己嘅身份認同》咧，立即升咗值。但係到我做咗基督徒之後，其實嗰陣時我都係基督徒嚟噶，不過唔係一個好生性嘅基督徒。後來回流，即係讀完書翻咗香港，慢慢對聖經嘅教導同埋藉住個人嘅反省，我就認識到其實呢種嘅合藝嘅民族主義嘅觀念，正正就係造成呢個世界四分五裂、人同人爭鬥嘅一個好深層嘅原因。更加弊嘅咧，就係造成一啲所謂優生民族主義嘅嗰個嘅思想，成為呢個世界嘅禍害嘅罪魁禍首。我哋知道啊，德國納粹黨、日本嘅軍國主義，屠殺千千萬萬嘅猶太人，屠殺千千萬萬嘅華人。日本人佢就美其名，佢話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殘殺咗好多非日裔嘅人。你甚至無可以話近期嘅特朗普 Donald Trump 特朗普現象咧，都係差唔多。當然而家嘅美國嘅情況比昔日嘅日本帝國或者係德國納粹嘅情況咧，仲係差好遠啦。但喺今時今日嘅環境，如果你仍然係講咩美國優先，其實都會令好多其他嘅民族反感。同樣，我哋身為華人，如果因為中國強大富裕嘅緣故而睇唔起其他民族嘅話咧，其實都係非常有問題的。李小龍喺《精武門》嗰度咧，即係佢嘅只不過係一個演員啊，佢嘅表演咧啊，只不過係為咗電影嘅情節，煽動人嘅民族情緒、民族嘅主義咧，是为了票房。其实私底下他怎样看他自己的身份呢？有一次他接受美国电视台向他访问的时候，问他，你觉得你自己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呢？我们大家很多人都知道美国是在三藩市出生的，小的时候他就在美国长大，后来大大下的时候，他的父亲李海泉就带了他回香港来到拍电影，一路去到18岁嘅時候咧，佢就翻翻去美國嚟到去讀大學。當佢接受主持人問佢呢個問題嘅時候，你覺得你自己係中國人定係美國人嘅時候，佢好有智慧。佢話喺呢個窮倉之下，大家都係一家人。即係原來佢唔係淨係打得嘅，因為佢都係有啲智慧。其實，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保罗说要防备那些犬类，防备那些作恶的。其实哪些人才是狗呢？在公园的告示牌那里很明显就告诉我们，那些次等的、那些低端的人口呢，不能够进去公园里面呢，享受到公园里面的设施，那些就是狗啦。但在保罗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来讲，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不同的解读。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狗是不洁的，因为他们是被那些犹太人看成是污秽的，就好像那些狗一样，那些人扔出来的垃圾，他们会去垃圾堆那里找东西吃。 非猶太裔的人就是这样，但猶太人呢，他就会将上帝所颁给他的律法告诉他们哪些可以吃得，哪些不可以吃得。如果你有读过旧约利未记，我们就很清楚了。譬如说分题啊，就不是那些我们吃的分题，是那些那些四只脚那些呢，咁咧即係嗰啲蹄咧係咁樣，即、就、係、是、分開嘅。咁嗰啲咧就係叫不潔嘅，嚇啲龍蝦啊，嗰啲海產類啊，好多有貝殼類啊嗰啲咧，猶太人都睇成係不潔嘅東西，所以佢哋唔食嘅。當其時個外邦人咧就唔係啦，即、就、係、是、好似我哋華人一樣，背脊向天嘅都食得噶啦，嚇乜都可以食嘅。但係喺猶太人嘅眼中睇上嚟咧，佢哋就係不潔嘅。就是甚至无呢，就是彼得在当其时一对这样的经文讲，在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这样讲，俗语说得不错，狗所吐出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是合适。彼得讲这句说话不是讲那些外邦人，是讲那些信了耶稣又回转头过一些很俗世很俗世的那些生活，是说那些的人。当其时犹太人就不是这样，犹太人就觉得非犹太裔的人，就是那些外邦人就好像狗一样，因为就是排泄物那些狗都走去吃的。不单止是这样，那些犹太人觉得他们有神所赐给他们的律法，因为他们觉得有律法的缘故，他们就觉得比外邦人是更加的清高，高过外邦人一等的。更重要的就是他们会遵守律法，因为律法是 跟神立约成为神的选民的一个的记号，这个是他们的身份的象征，这个是他们的 identity， 是他们的民族的一个的征兆，一个表征，是他们文化上的一些的特质，在他信仰上的一个标记。这个就使到他们和外邦人是有所分别。犹太人于是就和外邦人分隔的，不会接近他们的。这个就是他们看成最宝贵的东西。为什么犹太人会看成割礼又好，律法又好，成为他们最宝贵的东西呢？因为这个就是他们的 identity， 是他们的身份，就好像我们华人一样，当有人得罪我们华人的时候，或者骂我们中国人不好的时候，我们都会跟你死过。其实这个也是他们的自义的心态，一种的骄傲的心态，一种我胜过你，我比你优胜的一种这样的心态。甚至乎他们觉得我们是更加属于神的，就好似公园的告示牌一样，那些次等的低端的就不能够入去，能够入到去公园里面的那些才是高人一等的。但是保罗讽刺他们说，将他们的身份调转过来，原先狗是犹太人看低的，但是现在保罗呢形容翻呢啲咁样嘅犹太人咧，先至系狗。所以咧就叫嗰啲嘅腓立比教会嘅人咧，你要防备呢啲嘅犬类，防备嗰啲作恶嘅。保罗喺呢度第一节嗰度咁讲，佢话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于我并不为难，于你们却是妥当的。很明显的，腓立比教会里面的人虽然他们信了耶稣，但是呢他们都仍然好像是不是挺开心，不是挺喜乐，所以保罗才特意告诉他们，你们要靠主喜乐。有什么原因造成他们不能够喜乐呢？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就我跟大家讲过，腓立比的人呢，他们已经是不错的了，因为他们可以自动入籍成为罗马公民的身份， 住在原本罗马城腓立比城的人呢，他们原本不是属于罗马人来的，是他们的原底的民族身份呢，就是希腊人，即是马其顿啊那些附近的地方。但是因为罗马政府好看得起他们，自动给个 passport 他，自动给他们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对他们来说已经是觉得高人一等了。但是他们仍然是不喜乐。说回转头，他们怎样去证明他们是有一个罗马公民的身份呢？咁啊，当然系要有身份证啦。咁当其时可能唔系一张卡嘅，可能系一张罗马政府盖咗印嘅一个嘅公函，一个嘅文件嚟到证明佢系一个 qualify 嘅罗马公民。大家明白？梗一定要有呢啲嘅文件噶，如果唔系你话就得噶啦，要有呢啲咁嘅证明。但系对佢哋嚟讲，已经成为咗个基督徒。他们怎样可以好像罗马公民的身份一样可以有一个证明呢？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些犹太裔的基督徒来到说服他们，你要证明的话呢，就要好像我们一样去接受割礼了。这个割礼就好像他们的罗马公民身份一样，一个的盖印，要在他们的肉体的上面去证明到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们没有，因为他们没有接受到割礼，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印的原因，他们的心理就是患得患失，不知怎么算。这个正正就是保罗写腓立比书去告诉他们，你们要喜乐。而且不单止是这样，还要告诉他们要防备那些犬类，防备那些作恶的，提防恶犬。本来呢，我们教会文书呢，行政 Jacqueline 问我，哎，下个礼拜你讲什么信息啊？我当时一想，不如防备犬类啦，这样。不过后来即是回心一想，好像比较俗一点，这个题目。于是乎呢，我就定了呢，谁是你自保。但是其实呢，即是个核心呢，都是叫我们去防备这些这样的因素。当时有一些犹太裔的基督徒，他们相信从前那些归化了犹太教的那些外邦人都要履行和接受旧约的律法、旧约的节期和接受割礼的，咁嘅时候呢，先至能够成为一个同神有一个立约嘅记号。同样嘅，因为基督教系犹太教嘅延续，接受基督信仰之后呢，同样都要遵守旧约所定嘅规条。嗱，呢班人呢，被当时呢就系被称为系叫做点读啊，叫戴撒咁上下啦吓。Judas 或者 Judas 啦，咁咧就系 refer to 咧系一啲所谓咧系 circumcision， 即系割礼啊 party， 即系咧叫割礼党啊。即系呢班人咧原本系犹太裔嘅，但系佢哋都叫做信咗耶稣。但系信咗耶稣之后，佢仍然系想说服嗰啲外邦人信咗耶稣，你都要好似佢哋犹太人一样去接受割礼。他们原先的出发点呢，原先的动机呢，可能都是好的。因为可以叫到那些根深蒂固的犹太人可以同样接受基督的信仰。听得我明白，听得明白我说什么吗？因为有些外邦人信了耶稣，可能构成了一个原因，令到犹太人不想接受耶稣。因为为什么？在这班根深蒂固的犹太人的深层里面，他们觉得那些外邦人信了耶稣都好，仍然是不洁的。即是说有两班人，一班就是原底他们外邦人信了耶稣，一班就是他们原底是犹太裔的人信了耶稣。 你想说服这班原底是犹太人信了耶稣的人去接受那些原本是外邦人接受的耶稣的人走在一起呢？他就要求那些外邦人信了耶稣的人呢，都好像他们一样可以接受割礼，以致到他们两班人呢就可以 fellowship 了，就可以在一起了。原本他们的动机是这样的，所以呢就希望那些外邦人信了耶稣的人呢都好像他们一样去接受割礼，可以同处一室，可以同台吃饭，可以在一起来到生活。我刚才不是讲到犹太人是不想跟那些没有受割礼的人在一起的嘛？但这样的做法在保罗的眼中看上来，正正就是歪曲了基督信仰的真谛。所以他用非常严厉的口吻来到去讽刺嘲讽那些原本是犹太人而信了耶稣的人呢，是恶狗，就是提防这个恶犬。刚才那幅呢、就是这样了，提防这些恶犬。然后他更加说，他说如果、是要靠着肉体的话，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的话呢，我更加得的，我更加可以靠肉体。然后他就说了，我第八天就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保罗在这里一共提出五点，如果好像那些割礼党所讲的做法的话呢，其实他才是最有资格。他以这五点来去告诉他们，我才是，如果是好像他们这样讲的话呢，我才是最能够达到他们的要求那一个。第一点，他说我第八天就受割礼。在第八日受割礼呢，才是纯正的犹太人。换言之呢，当其时有些犹太人不是在第八日受割礼的，是哪些人啊？原先外邦人归化了犹太教的人咯。如果有上我主日学，你就明白我讲什么了。就是那些很多当其时有些不是原本不是犹太裔的人，但因为在那个这样的时势的里面，他们见到很多罗马人希腊人过一些很道德腐败的生活，他们觉得如果是好像他们这样的话呢，其实都是很污秽，所以他们就愿意接受犹太教去过一些犹太人的生活，所以呢就归化了犹太教而成为犹太教底下的一个犹太人。这样的犹太人呢，即是说他们不是原先雅各所生的十二个支派在血统上面来讲他们的一种的犹太人，他们是原本的外邦人归化了成为犹太人，而他们都接受割礼。但是不是说这些人是已经接受耶稣，是说这些人呢是成为一个犹太教的犹太人，这样而已。他们都可以去到圣殿敬拜的，因为在身份上他已经是一个犹太人。保罗在这里讲，他说他是一个纯正的犹太人，他不是一个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因为他呢是第八日受割礼的。他在生在一个传统到不传统的犹太人的家庭，按住律法的规矩，他生出来的时候在第八日就接受割礼。这个其实在利未记里面，在摩西那个年代里面，神藉着摩西颁布这些律法去给那些离开埃及的那些希伯来人。然后第二点，保罗说我是以色列族，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不单止在信仰上，在血统上，他都是一个以色列人。换言之，即是说犹太人的血统呢可以不是一个以色列人的。为什么说呢？ 因为当其时在巴勒斯坦地讲阿兰话的阿兰语那些的以色列人呢，才可以被称为希伯来人，是跟我刚才讲到那些归化犹太教的，他们仍然是讲希腊话的那些的犹太人是不同的。听得明白吗？好像有点复杂，我希望你明白。就是说在当时称为希伯来人呢，他们是地地道道的以色列族，他甚至没讲到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我刚才讲到我们知道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其中一个支派就是便雅悯。当大卫王死了之后呢，就将他的国位传了给所罗门。所罗门死了之后呢，以色列国就是分裂为南北两国，而南边的犹太国就有两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而便雅悯支派一直在以色列国的历史来讲都是最强的。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就是便雅悯支派的。在列王记在历代志里面都记载了很多便雅悯，即是很多丰功伟绩很强的一些事迹。第三点，保罗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当其时来讲要做一个法利赛人是不容易的。我们试想一下，在牛津大学毕业已经是不容易的了，他还要在牛津大学里面最出名的教授，在这个教授的底下成为这个教授的学生，完成他的毕业论文，拿到博士学位，那你说难不难？当其时保罗就是这样，他就是跟随法利赛支派里面的一个相当出名的教授，一个的人物，他就是加马列，就跟随这个人来到成为这个加马列的门生，他的弟子。在其他的书卷那里有提到他这个身份。做一个法利赛人非常之不容易，要精通律法，不单止明文规定的律法他都要精通，口传的那些律法他都要精通。当其时口传的律法又分为六大类，有农耕、节期、嫁娶、民事、刑事、祭典等等。当中有248条是要做的都的命令，有365条就是不准做 don't 的命令，合共就有613条这些的命令，他条条都记得了才可以做一个法利赛人。就是将这些这样的规条，他们就是这样一代传一代，他们以为就是当时神就是这样将这些规条颁给摩西的。第四点，他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在保罗未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之前，他热心到一个地步，他就要自告奋勇，他要求被差遣去捉拿那些基督徒，捉了那些基督徒回来就要他收监，甚至是要杀他们。正正就是好心做坏事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很多时候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思维，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以为做一些好好的事，但是却是原来是违背了神的吩咐。保罗当其时就是这样。第五点，他说就律法的义讲我是无可指责的。他认为他自己行得正，企得正，完全没有做过错事，没有被人家可以捉到他痛脚的一些事情，他可以说是一个好好先生，所有的律法的要求他都能够做得到，连他自己都觉得他是无可指责的。正如我上次跟大家说，一切的善行的背后都可以隐藏住悖逆神的一些的基因。人类的罪性就使到那些原本好像 源出于一些善良的动机，或者是一些善良的宗教理念，最终都成为了悖逆神的意识和堕落的基因。这个就是保罗未信主之前他引以为傲看成是宝贵的一些东西。为什么保罗要举出这五点来对俗语所谓晒命呢？即是说他原本的身份，他的 identity， 他的血统，他的传统，他的信仰，如果就那些犬类，即是那些犹太人的讲法，他才是最 qualified 的那个。为什么他要这么讲呢？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很有钱的人和一个不是那么有钱，或者甚至乎是穷人跟你讲，他说有钱不是真的能够帮你带来快乐，不是真的能够带来平安的，你会信谁说？你都没钱，你说有钱不能够带给你快乐，我哪里信你？但是如果李嘉诚跟你说，或者是另外一个很有钱的人跟你说，有钱不是真的能够带来快乐的，让人的可信程度就高很多了，是吗？又或者一个识功夫和一个不识功夫的人跟你说，一个识功夫的人跟你说，他说识功夫不是真的为你带来健康和长寿的，同埋一个不识功夫的人跟你说，你说你信哪个？李小龙就用他的生命告诉我们，识得最强武功，世界最强，都是三十几岁就玩完。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是用他自己的身份，他逼不得已用他自己最强的强项，他其实不想的。保罗信了耶稣之后，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他其实是不想提翻他一些所谓引以为傲引以为荣的一些的质素，但迫于无奈，因为有些这样的犹太裔的人来到去发放一些错误的信息，他就引用他自己一个这样的身份来到向他们解释。如果用保罗的讲法，什么原因造成我们变成了一只恶狗呢？根据保罗的教导，就是那些足以抬高我们的身份的东西，让到我们的 identify， 即是所谓 identify 我们的 hierarchy， 是用那些东西来到去抬高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看成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让我们使到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好像比人高人一等。不同的人会将一些不同的东西看成是最宝贵，又将这些东西呢成为了我们的招牌，成为我们的门面，成为我们的包装。我经常都讲的，例如说一些名贵的首饰、名贵的手袋、一身名牌的衣着、七千尺的大屋、几十万的名贵跑车、餐餐都鱼翅捞饭，不是，现在鱼翅禁了，餐餐都燕窝，燕窝来到捞饭鲍鱼，这些都可以让我们成为自视高人一等的东西。有些人就用物件，有些人就用权位，有些人就用身份，有些人就用家族，或者用他的血统，有些人用知识。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都要进行一些反省，什么是让我看成我最宝贵的东西，使到我自命清高，使到我自己以为高人一等的呢？可能是我读大学的学位，亦都可能极有可能就是我在 region 那里拿到的学位。很多时候我会想翻 J.I. Packer 都是我的老师， James Houston 都为我改过论文， Eugene Peterson 都是我的老师。这些可能成为了我的 identity， 可能成为我引以为傲高人一等的那些东西。我要 在神的面前来到悔改。保罗写这封信不是对那些非信徒说的，是对那些信徒说的。对那些非信徒来说，他们看成什么东西才是他最宝贵的东西，不用说都知道了。但是对那些信徒来说，哪些才是他们看成最宝贵的东西？其实在这方面可以是 很隐藏，英文就是叫做很 subtle。 曾经跟大家说过，要认识另外一个人是不容易的，除非这个人愿意公开否白他自己，是不是？更难的就是其实人很懂得包装自己的，是不是？人可以塑造到自己成为一个别人欣赏他的人，是吗？是将自己一些的因素或者什么摆在自己的身上，包装过自己来到去给人家羡慕，给人家喜悦，给人家崇拜都可以。最近我就听一个朋友分享，因为他的成长背景呢，就是他两三岁四五岁的时候呢，他经常见到死人。他在中国内地出生的，大家都知道呢，那时候死人呢就将副棺材呢就摆在家门口啊，甚至乎黐埋幅相喺度啊，咁样日日起身就哎呀就望到嗰个样。仲有好多嗰啲传说，仲有好多啲鬼故，咩七日回魂啊，撒啲香炉灰喺度，又见到啲猫脚喺度啊，梗佢翻过嚟啦，咁样有好多嗰啲咁样嘅即系道听途说嘅呢啲咁嘅传闻，令到佢好惊。好怕死亡，但是因为他的工作的需要，他经常都要面对死亡，他就要怎样，就扮到若无其事。这样人可以自己骗自己，明明是最深沉我们觉得最宝贵的东西，可能我们都不会认的。我有一个人，有一个朋友，当那些人说哎，我最怕就没钱的了，他就说我最怕有钱。即是讲反话，我们大家都知道他讲笑，其实他都是最怕没钱。这个就是我们心理学上面或者是读辅导那些多数都认识的了，就是我们的自我防卫机制 self defense mechanism 里面的所谓的合理化，或者甚至是叫理性化，英文就是 rationalization 或者是 intellectualization， 合理化或者是理性化。其实我们怎样可以检讨在这时间什么你是看成最宝贵的呢？如果我要问你，在十年前你最引以为荣或者是引以为傲的事是什么呢？十年前你觉得你 最 proud of 的那样东西是什么呢？可能是你的专业，可能是你的学位，可能是你的身家，又可能是你的 passport， 很多的东西。但我要问的是，现在能够令到你最喜乐的事又是什么呢？看一场电影，或者地上执到宝，或者是有些什么东西令到你是最喜乐的呢？最近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有很多朋友跟我分享，他要处理他一个亲属的一些的事，这个亲属呢他已经是八十几岁了，那他在家里跌倒，跌倒的时候呢刚刚可以就是按到个电话去 call 他这个的亲戚，就是我的朋友，来到去救他，在家里跌倒。那因为他的英文又有限，又就是 call 不到白车等等，那他的朋友呢就帮他叫白车 咁嗰啲嘅消防员、嗰啲嘅救护员去到佢屋企嘅时候咧，即系一个个 apartment 嚟嘅，入唔到去，一个门顶住咗。咁啊，佢好有防盗意识嘅，个门后边咧有嗰啲嘅千斤顶顶住咗。咁自己虽然系瞓咗喺地下嗰度，但佢又起唔到身，爬唔到起身开门。啲救护员嚟到嘅时候咧，入唔到佢屋，终于咧就要拆咗佢道门。就算拆咗道门都好啦。都好难摄入去，因为佢成个 apartment 咧都堆满晒嘢。咁听我朋友同我分享咧，佢话甚至无咧将人哋抌咗个电视机，唔知成60寸嘅电视机，系以前嗰啲靓嘅，梗系唔会抌出嚟啦。嗰啲旧嗰啲咧，喺人哋嗰啲会所嗰度嗰啲咧，嗰啲人都唔要，佢搬翻翻屋企。唔知80几岁都仲可以搬嗰个旧咁嘅嘢翻屋企，唔知点解。就是这样、当我听朋友跟我这样分享的时候呢，我想起我妈妈。当我妈妈未回天家的时候呢，我有时回香港去探她，她都是一个人住在公屋那里。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年纪大了呢，那些老人家的通病都是这样的，就是不舍得扔东西。已经住在公屋里面的地方已经不多了，在她张床那里一半呢是堆满了那些不等使的东西。我一次回到去呢，就跟他即是一个不干，我趁他不为意，我就跟他扔晒。那么当然是他很不开心，令到他还将我呢读中学时期那些书呢都帮我储起了，还是放在上隔床里面。我说唉，我不要的了那些东西，他还跟我留起。他说不会的，你回来就会要的了。好搞笑，一张床有一半是摆了很不等使的杂物。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说最后那句呢，他说保罗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弟兄姊妹，你认识耶稣认识到多深的程度呢？保罗说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张床都是堆了一半很多不等使的东西。我不是说你的配偶啊，是无形的东西，我意思是很多在我们的身边，很多摆在这里，是令到我们睡都睡不着的，还哪里有喜乐呢？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愿意在这个面前学习，好像保罗这里所说的，要将万事当成粪土，为要得着你，因为你才是我们一生最宝贵。保罗都说他已经其实是认识你很深的了，他仍然是要说要以认识你作为至宝。很多时候我们认识你真的其实是很肤浅很皮毛，当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仍然是用很多的时间花在这个世上里面很多繁杂的东西，而忘记了怎样追求你、认识你。主啊，帮助我们转眼仰望耶稣，让你得着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